姐妹晚安。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我前面还有，请现在来拿。二十六章，我们在读一次一到三节好吗？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坚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这是常常说这一段借着西西家王遇见亚述的威胁，神将要施行的救恩，看西西家王怎么样信靠神，这整个的过程加上先知讲的这些话，是旧约圣经里面论到基督的救恩，我们应当怎么领受，怎么样可以得到基督的救恩，一个很鲜明的一幅图画，很清楚的一些内容。所以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不要只读到这个表面，想到那里有一座城，有城墙，有一个保护等等，这样这里用的字眼差不多已经很直接的在讲到救恩了。他提到信心，提到提到我们这一面的依赖神的保守等等。很有趣的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你有没有注意到？神用一个方式跟百姓讲说，当那日人必唱这个歌，他们不只是说话而已，他们唱歌来说。救恩好像也应该这样，就像我们说读神的话，常常能够像吟咏一样把它唱着读，在讲论到神的救恩，你有没有经常有那种好像是在歌唱着，在那边跟神交往，或者是在领受，在默想，带着这样的样式，就是唱着歌来做的。我们应该试试看这样，不要每一次都把神的道理、救恩的道理都只当做一种，好像在你的悟性上很清楚有什么就有什么这样子分析这些东西。试试看。来，我们今天要讲二十六章的后半部，可是我们要从第八节读起，第八到第十节我们之前读过哈，我们再读一遍好吧？八到十节。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颗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所以在这里跟之前有好多篇章提到的，我们上一次也再一次讲到神很清楚的说，他们所遇见的难处，在那个时候遇见的就是一个强大的帝国的威胁，亚述的威胁，以致与他们面临家破人亡，国家也要灭亡的那种危险。可是这些神说那是为了让他们学习公义，配合前面那些话，你也可以说神让他们有这个有一个目标， 就是让他们因为遇见这些困难惧怕，所以他们就会要找躲藏的地方，而他们要躲藏的地方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啊、这里是用在城墙里面，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就有救恩。那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照理说他们面对着仇敌的威胁，看起来只有去埃及求救兵还有一点指望，怎么可能你留在耶路撒冷城墙里面能够得到拯救呢？那个大军围困在那里，时间的问题而已，迟早你里面要弹尽粮绝，最后你就一定要开放城门，被让仇敌可以进来。可是神很清楚的讲，在那里有救恩。神用这个来讲到那个拯救那个安全的地方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是神所安排的、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应该更能明白，那就是在基督里面是一个范围，我们可以进到他的里面。当然那个是 一种属灵的说法，在基督里面，所以也就是内在的，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属于神，我们里头有一个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救恩的所在，一个隐秘处、这个连旧约时代大卫他们都有一点明白，在新约时代将要成为实际。而他们留在那边做什么事呢？这里很清楚的讲，他们就是继续的寻求神，那就是神整个的总目标。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很多次，在前面的审判列国的经文里面有两句话，差不多可以说所有这些内容那两句话标出了神借的所有这一切想要做的事，就是要使他们仰望照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在这里也是这样。可是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后面的经文，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来，耶和华，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暴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依靠你，提你的名。他们死了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耶和华，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势境。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行起歌唱，因你的像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那我们刚刚读的在前面 那几节在提到神要带来救恩，他一定要先施行公义。可他施行公义的方式包括了让他们遇见灾难。你有没有这种观念，神施行公义的方式让你遇见灾难？也许我们总是把救恩就跟如果神真的施行公义，就是要带来救恩，带来救恩当然就是脱离所有这些 麻烦、痛苦、危险，所有这些事。可是神把好像他就把救恩放在那个地方，那个公义就一定会跟审判这些灾难连结在一起。嗯，我觉得我们要有一点这种观念，比较会正确一点看待神的作为，也看待神的话语。像今天如果人求要复兴，他们总是把复兴定义成看到很多的人归向基督，这个世界上的人知道神的名字，有更多人归向主，甚至因此影响整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化等等。有可能复兴要带来这样的一个结果，可是复兴并不完全用这个来代表，因为复兴的一个含义是神要临到人。当神要临到人的时候，他的教会并不完全因为不够火热传福音，或者没有找对方法，或者不够迫切祷告，常常不是这样。当神临到的人的时候，他一定先看出他自己的百姓的缺失，因为一旦他的百姓有神更荣耀更完满的彰显，这个世界就会受影响。那是神一向的做法，就像主在最后晚餐之后那些讲论，约翰福音14-16那些讲论，那里主提到如果他的门徒他的百姓遵守神的命令，神就向他们显现。所以就有一个门徒问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他们都知道他们被托付要看见更多的人归向主，所以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主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他意思就是说是他们需要显现，一旦你向他们显现，自然就有很多人归向主。主显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仍然重述了他前面的话，说人若遵守我的道，我父就要去与他同住。好像主的意思就是这样，一旦神的百姓对了，其他的事情就会对。所以当我们想到复兴的时候，一定不要想到好像第一步就是要看见很多人归向基督，很可能我们需要先想到神想要在我们身上做更进一步的工作。那个工作在这里以赛亚用一个方式来讲，就是要让公义可以实行在我们的身上，而要让公义实行在我们身上，就是需要审判，需要说需要这些灾祸。但是当我们遇见这些的时候，这个灾祸也有可能天灾人祸，也有可能是神的百姓在外邦中被当作嗤笑的对象，或者被攻击。但是我们常常都把复兴把神的作为定义成那样的话，一旦遇见我讲的这些事，就会说那是魔鬼的作为，对不对？可是那个不是，在你读以赛亚书每一次讲到这些事，神都说那是他做的，好像没有一次讲到是魔鬼做的，对吧？那神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可是希望大家都有那么深刻的印象，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大环境里面，在教会的大环境里面，我们会听见很多很多别的信息的，对不对？而且有一些还蛮吸引我们的，有的人他们有很伟大的事工，有很精彩的见证，所以就很吸引我们。包括福音的电视节目，可是有一些说法有可能会让我们受影响，没有那么真正的抓住这些要点啊。其实不止你在以赛亚书这样看，如果你在教会的历史上看，也常常是这样。比方19世纪中叶的时候，美国发生内战，为了黑奴的事情发生内战。我们一般讲到那个 战争都把焦点集中在释放黑奴上面，想到北边林肯率领着有一些将领，南边有后来他们自己成立另外一个国家邦联，又有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领袖 Robert Lee 在带领他们。后来这些战争怎么样，北边刚开始很多场战役都失利，后来逐渐逐渐的有一个改变，有一些关键性的扭转 的一些战役，最后北边打胜了。然后在战争结束之前，林肯发布了释放黑奴的这样的命令，等等，我们想的是这些事。可是如果你去问天使，他有可能会讲另外一番故事，会对这一场美国的内战讲另外一个故事。因为就我们所知道的，在美国内战的期间，无论南军或者北军都有很大的复兴。我这个复兴是用我一般的说法，就是有许多的无论军人或者百姓归向主，圣灵特别的做工。光那一段时间，那几年内，美国的圣经公会啦，他们不只是圣经，包括发行的福音单张，就销售非常非常的多，很多很多的人归向主。那是因为复兴先这样临到，带着审判临到，他们在那种内战的威胁里面，美国这个国家从独立战争之后，他们并没有在本土遇见太多的战争，这是一个可以说第一次全面性的战争。事实上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也都还没有遇见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领土里面全面性的战争。我常常也喜欢讲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1906年，圣灵正要在全地做一个伟大的工作，他从加州洛杉矶开始把圣灵浇灌下来。后来那个圣灵的工作影响那么广泛，那么深远，在历史上称它叫五旬节运动。今天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教会，许许多多的信徒，许许多多的事工，他们所经历到的直接或者间接跟那一次的五旬节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所经历的圣灵的工作。可是那个时候其实发生过一件事情，是美国甚至你可以说二十世纪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地方，何况还发生在科技文明特别发展的很进步的地方，所发生过的最大的一场地震，在1906年4月18号，好像清晨5:02，大概是那场地震。那时候瑞士地震也还没有发明，所以后来的人是去回头去估计的，有的人会估计有8.1级，有的人说有8.9级，有不同的估计法。他直接震央直接在旧金山这座城的里面，在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整座城都被毁掉。今天的旧金山 San Francisco 完全是重建的。我想那个跟神要做更大的工作是有关系的，神一直在这样的背景里面做工，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够把像这一类的事情跟神的作为跟复兴当作是对立的，当作好像一边是魔鬼在做工，一边是神在做工，那不是的。像在这里很清楚的讲，你以恩惠待恶人，他就不学习公义嘛，所以只好这样。二十世纪其实不是只有像这样的一场地震，后来发生的世界大战、经济大恐慌、流感的流行，都使全世界许许多多的人受苦或者是死亡。 可是我想那是人类历史以来，或者说教会的历史2000年来最伟大的一个世纪的20世纪。当然我们现在这样讲已经不太正确了，因为我们已经跨到21世纪，或许21世纪会比20世纪神做更伟大的工作。可在20世纪结束之前，从初代教会一直到今天，20世纪是最伟大的一个世纪，神做奇妙的工作。可是你也找不到有比20世纪发生过更大的灾难，那就是神的做法。那西西家在遇见这些的时候，先知一直跟他阐明这个道理，然后告诉他，既然是这样，你既然知道那个是神的作为，所以你就不应该带着好像我们一直祷告着所祈求的所期待的拯救就是能够脱离这些事。不是的，神人清楚告诉他，他不应该祈求着这个，因为既然那是神的工作嘛，那神做这些为了叫什么？叫他们做什么呢？要叫他们，你还记得我们说的那两句话？要叫他们仰望照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也就是说，你在这些里面，你就需要去追求的、去期待的是这一件事。所以这里提到，神要他们，先知代表他们做发出的祷告是：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然后提到他心里面所羡慕的是神的名，他夜间寻求神，里面的灵切切的寻求他，等等，那就是我们该做的事。这样了解那个意思？因为那些事都是神做的，目的是要这样，所以神叫西西家说，你现在需要做的不是四面奔走去寻找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个拯救、一个援助，不是的。你留在这个地方，你继续读下去，先知还要用更丰富、更多、更强烈的语句来讲这个。他将要在28章里面提到说，就在耶路撒冷这里神立了一个稳固的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宝贵的房角石，在这里信靠的人就不会着急，你就留在这里就好了。神要他们这样，然后告诉他们，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也就是要像这样安静等候。可是你知道这个对人是很不容易的，当情况好像没有改善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安静不动就越发的困难，而神偏偏他的做法常常是这样，他告诉你应该要这样，他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然后我们就说好，我现在归回安息，坐下来不要动，然后两个小时以后就去问说，那我已经不动两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有救恩？也许过两天你就再问一次，两个礼拜以后再问一次，就像这样，对不对？你不知道吗？当你还在问这个的时候，救恩就还不会来到，你不知道吗？因为你记得救恩的目的是什么？你去等候神，去安静，不是一种要你借着那个好像一个手段，神就应许说啊，你就会有奇妙的经验，不是的。今天有不少人他们学习等候神，因为听见人家做见证，等候神又有多么奇妙的得着，家庭也改变，事业也改变，身体得医治，很多的事情是有时候有那样的见证。可是你要知道，等候神尤其在以赛亚书是全本圣经除了诗篇以外最多提到等候神的一卷书，在这里讲到等候神都没有那个意思，是等候神本身就是神想要你去进入的光景，神的目的就是要你归回安息，而不是叫你安息两个小时以后站起来四处看看说，我安息了两个小时了，为什么神还没有做工，我还要等多久？并不是这样。但你了解吗？很多属灵的追求就是像这样，你一直想着他，就有可能成为你得不着的原因。其实你知道，这个在 佛教里面也有的观念，当人思想生命的意义的时候，就会懂这个观念。基督徒不懂这个观念，真的是很害羞的事情，因为那是圣经明确讲的东西，我们应该要更懂得的。你们听我讲过一个日本剑道大师宫本武藏的故事，对不对？记得吗？他有一个学生，一个年轻人找他学剑道，那年轻人特别的杰出，有很好的资质，有很认真很大的决心。他就问这个老师说，如果我想要成为剑道大师，像老师一样，要多久的时间？他说要10年。他就说，那如果我加倍的努力呢？现在他想要青出于蓝，不要像他老师那样而已。宫本武藏跟他说，你如果加倍努力就要20年。当你想的是这个的时候，你就麻烦了。我还看过另外一个故事，那倒不是佛教的故事，那是华省的周学信老师讲的故事。他借用一个犹太拉比的名字，说那是犹太拉比的故事。就是一个小镇来了一个老人家，他拿着一个小皮带，里面装了一些泥巴的样子，拿一根木条在那搅啊搅啊搅啊搅啊搅啊，很有耐心在那搅。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从袋子里面就拿出黄金来。那年轻人看了又羡慕的要命，我一定要学会这个道路，就去请教他。他就说，这个袋子，并没有什么特别哈，你也拿得到。这个泥巴是你们那个溪里面的泥巴，这个是我在溪边树林里面找到的一个小树枝，你就是耐心的搅，就会搅出黄金来。那个年轻人回去就真的搅啊搅啊搅了好几个小时，比那个他的老师搅的还更久，还是没有。左思右想，有没有缺什么步骤？第二天再去问老师，为什么他搅不出来？老师说，我抱歉，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就是你搅的时候不可以想到黄金。这当然是一个遇到故事。我自己对这个遇到故事做了一个回应，如果那是真实的话，说不定我们做得到，可以弄出黄金来。有一个办法是，你搅的时候不要想到黄金，就是你搅的时候来想到主吧，亲近主，被主吸引。你不知道吗？那就是等候主的真意，就是让你默观，你看着主。像诗歌说的，当我们这样看着主，世上的事就比看为虚空。不过到那个时候，你也不会想要黄金，就是了。这些都是遇到故事，可是那是很真实的。在这里，先知一直想要让叙西家明白这个，可是这是很难明白的，对不对啊？我这样讲，你好像知道了，可是真的遇见的时候，你正在遇见难处的时候，要让我们觉得说，我的目标不是脱离这个难处。我们很难不这样想，就像很难不想到黄金一样，你不觉得吗？所以在这里啊，神用一种方式形容西西家将要经历的事，就像一个妇人临产怀孕，在生产的痛苦中喊叫，是很不容易的，要产生一个生命很不容易。而且很有趣的是，我们一般讲到怀孕在临产中疼痛，有一个盼望，对不对？就是后来生下来了，然后就那些就过去了。很多妇女都有这种经验啊，她们在生产的过程几乎发咒起誓，我绝不再生，一个够了，这么痛苦。刚生完还有这种想法，过了一阵子以后，有不少妇女就忘记了。 我没有生过小孩，但是我还是敢讲刚刚这个话，是因为那是我们的主耶稣说的。他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他这样讲，他说妇人怀孕生产很痛，等到生了小孩就忘记那个疼痛了，这是主说的。事实上我确实遇见过有一些人，他们是这样，你如果还记得他们生第一胎的时候怎么样发咒起誓的绝不再生，后来就发现他们又生第二个，后来又生第三个，可是至少你有那个盼望，对不对？生下小孩。但在这里主却预先告诉他们一个看起来很没盼望的事，他说他们在怀孕临产当中疼痛呼叫，好不容易可以生了，生下来却像风一样，一直没生出什么东西来。先知先这样跟西西家王讲这一件事，让他心里有一个预备。我觉得这个很好，这很帮助他不要想到黄金，你知道吧？啊，我这样现在受痛苦，忍耐着留在耶路撒冷，不去求救兵，继续信靠神，寻求神，指望着终有一天吧，终有一个时辰来到，我们就会得拯救。神想要让他连这个指望都灭绝，你知道吧？也就是为什么我听人家做见证都说他们等候主以后有什么结果，为什么我没有那个结果？因为我觉得我好像等候主比他们还更多的时间。如果神想要把你带进更深的地方，你就有可能经验这些事。所以那些做起见证的都很精彩的，他一做什么神就立刻赐福，那些见证听一听，赞美主一下，笑一笑就好了啦，是真的。如果神想要在你身上做更深的工作，那你真实的抓住福音的精髓，就有可能会像先知讲的一样，你照着神所说的努力努力，结果生出来像风一样，把我们一直真的放到死而又死的地步。你不觉得如果不是死而又死就不叫复活吗？对吧？顶多只是把他医好，把他救活过来而已。可是神想要做的工作是一个复活的工作，那才会脱胎换骨进到一个全新的样式里面。在这里是用当时西西家的样式来讲，在我们的时代福音的这个复活的脱胎换骨是一个很真实的脱胎换骨，因为我们将要拥有不能朽坏的身体，对不对？但是在西家那个时代，神用外在我们今天还能够比较明白的方式来讲它，就是当这些看起来指望都灭绝了，你知道后来西西家真的来到那个地步的时候，这是更早以前先知预先告诉他的，来预备他的心，等到他真的来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想西西家记得先知讲过的话，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讲。我们再过几次我们就会讲到那个地方，西西家在最后的关头他说今天是急难责罚临入的日子，就好像妇人将要生产却无力生产一样，他到一个地步真的觉得自己全然没有办法，他连祷告都觉得已经没办法祷告，他唯一做的是把仇敌的信就直接拿到神的面前，你自己看就好了，你自己看就知道了，差不多这样，对吧？那我们都知道拯救就是那一天来到了。有的人会用这种方式来讲，就是神等着西西家绝望，他等着西西家不再会想要去路口看看说我已经等候这么久了，救恩什么来到了没有，等到连这个都没有。还有你也可以说到一个地步救恩会不会来到好像无关紧要了，我们就已经是仰望照我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 我们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就是相信神会救我们，急或不然，就算他不救也没关系，等到你可以这样的时候，说不定还可以把这个拯救拿来当跟大家轻松的讲个笑话的时候， OK， 那个时候也许就是救恩靠近的时候。这样讲你应该更能明白神处心积虑想要做的事是什么，不是还没有力量胜过仇敌，而是要先胜过我们自己里面的仇敌，对不对？那个烦躁，那个眼目只放在今生的事情上面的那个仇敌。所以这个接下去讲到复活，是先知在这里讲的非常宝贵的事。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你听过吴勇长老的故事，对不对？他31岁的时候罹患了大肠癌，去开刀，找了当时最好的医生，开了刀就再把它缝合，不是医好了，而是无法开刀。教会为他祷告，有一天神借着他一个4岁的女儿，这个好像在开他开刀之前，他4岁的女儿自己不晓得为什么在那里唱着圣经里面一段话，我不知道那是真的有一首歌还是他自己编的调子，他就唱圣经那段话，出自以赛亚书，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垂灭。他上一遍他爸爸跟妈妈没有什么特别的想到什么，又唱第二遍，好像唱第三遍的时候，大概他爸妈才开始注意到这个小家伙在唱什么啊，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可是呢，有了这样的应许，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们也拿着这样应许信靠神，后来就去开刀，没有用，没有办法医。再过几天，甚至腹部肿胀起来，看起来只是更不好而已。后来他们做了一件事，继续信靠主以后做了一件事。那时候吴勇长老原来还在上班，他就把工作辞掉，不是要等死，而是说就是要死，我要起来服侍，差不多是这样。他辞掉那个工作其实是很傻的事，因为他如果继续医疗要钱，然后他辞掉工作连有什么抚恤金什么都没有。就是像这样，跟神合作，让自己来到一个看起来完全没有指望，那就是保罗所说的吧。他说他经历过指望都断绝了，他说我们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记得这个话吗？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话。其实在很多领域里面这个原则都有可能适用，但是我想特别对于一个认识主信靠主的人，他会更多经历这个，因为这不是一种人生的运道的问题，而是有神的介入的事情。我先讲一个世界上的例子，可能以前你也听过，在美国有一个家庭，那个小孩从小就对于做生意有兴趣，他去一个商店打工，做店员打工。有一天回来，在饭桌上跟爸爸讲他的老板怎么样很聪明的把好的东西给客人看，等到客人买的时候暗中把坏的换好的换成坏的，给了客人这样。他就当笑话讲，他爸爸就放下筷子没有跟着笑，他就跟他的孩子说，儿子，你明天不要再去那家店工作，我不要你在一个像这样的老板的手下工作。他父亲从小教导他这些事，所以后来他长大以后，主让他开展一个事业，有一个类似零售的商店，他就把他的这样一个 观念付诸实行，而且把它商店称它叫做黄金律商店，就是 Golden Rule， 那就是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的话，主说无论何事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他用这个方式，用这个原则经营他的商店，神赐福给他的商店经营得很好。可是我不要再详细讲了，这个商店后来其实他的事业经过好像三次吧的破产啊，有的时候是大环境的关系，遇见全国的经全世界的经济大恐慌等等，最后一次破产的时候他好像已经五六十岁了，而且因为这样他就有了忧郁症，在很不容易的情况里面他再一次的站起来，再重新开始他的工作，那个工作已经持续到现在。我去美国差不多东岸西岸吧，那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多半都有他的百货公司在里面，就是 JCPenney。你们去美国听过吗 ？JCPenney， 那就是他的公司。我们有一本书，喜安堂出版社出版的，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在第十三章被弃绝的道路里面讲了一个例子，就是十二三世纪的时候，有一位欧洲有一位弟兄叫 John Toller， 他是一个修道士，可是他是很有口才，很有学问。很有恩赐，讲道讲得很好，很多的人听他讲道。可是后来有一位认识神的弟兄，不知名的弟兄，在会后去告诉他，他听陶乐弟兄讲至死己生命，讲得大家都觉得非常精彩。可是这个弟兄会后就跟他说，陶乐弟兄，你需要死掉，你需要求神是你真正的死掉。陶乐弟兄当然不高兴，我刚刚讲的是这个道，你却说我自己没有这个经验啊。他的反应正表明他确实没有，才会这样。神用了一段时间才使他认识自己，那就是谦卑的意思，谦卑下来。所以他就离开讲台，独自去面对神。当他独自面对神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是一个怪物。用了相当一段时间，好像在旷野里面，到后来他这个人真的是破碎了。所以那个弟兄一直了解他的事，为他祷告，就鼓励他再回到讲台上。所以他就去跟修道院的那些长老们提到这一件事，他们当然欢迎他回到讲台，他以前是很有名的讲员。那第一次的讲道经过这些死了复活的时候，对不对？很抱歉，他第一次讲到就像以赛亚这里讲的，所产的却像风一样，原来台上他讲不出话来，一直哭泣哭泣，最后人家说，如果你不想讲了就让我们回家吧。这个讲员真惨，会众都要来听他讲到，所以他下来以后觉得完全绝望，他觉得大概神不再用他了。这个弟兄告诉他，不是的，也许神看见你里面还有一点点的骄傲，对吧？我们认识自己就需要认识这一件事，叫做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们在最谦卑的里面也可以生出骄傲来，不是吗？就像我刚刚讲的嘛，也许他还会生出一点这样念头，说主用了这几年使我这样降卑在旷野，现在是出发的时候了。也许这个念头就是施主在旁边说，还是不要赐福他吧。如果你能够不死的用这样跟神一起站在高一点的地方来看你自己，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你自己，你就不太需要去问牧师什么事了。你遇见事情你知道该怎么追求神，那并不困难的。追求神是很单纯的事情，就是那两句话，就是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就是这样而已。如果你还在问说、然后呢，那你就继续去做吧。没有什么然后了。 那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置之死地而后生，经历复活的生命跟大能，我们就要小心，人有可能在那里面再一次的回到过去的样子，你知道吗？我很 appreciate， 很高兴我的牧师以前教导我们一件事，我听他讲过这件事两三次吧，我跟大家讲过，那个时候我们宋丹诗选在他很晚年的时候才刚加了这一首诗歌，加了好几首诗歌，其中包括这一首宋丹诗选第一首205204，那你提到谦卑，第一节第二节都叫低而又低，要更下来，谦卑下来，到了第三节就说当我们低而又低的时候，主就会叫我们升高，这当然是圣经的话，是很正确的道理。荣教师没有唱那么多次了，我记得我在他的聚会里面有两三次他选这首诗歌，但是那几次他选的时候他一定会先讲一句话，他说这个第三节说低而又低，我等却更升高，当你因此我等却更高扬，当你被神升高的时候，不要忘记要继续的低下来，要继续的谦卑下来，这个很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听了这个就变成那样了，可是会成为一个提醒，对不对？你不知道吗？有很多人失败都是他们曾经真正的谦卑，而且经历神很伟大的恩典，但是后来又失败了，那是可能的。也许这是为什么把接下去要进入内室放在这个位置，这个好像应该是前面的，当然也有可能它意味着再回到那个救恩的核心的地方，可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可能也是一个提醒，让我们在那个时候好像已经高升了以后，还记得仍然要继续隐藏在主的里面。这一段话二十节的话很明显是跟逾越节有关，对不对？很明显是逾越节的故事，他们需要留在房间里面，门楣门框上面有所杀的羔羊的血涂在上面，他们在里面吃苦菜，吃无酵饼，吃羔羊的肉，预备好，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腰间束带，预备好要起行，预备好要离开埃及。那是逾越节的晚上，你知道救恩是这样领导的，他们关上门，那就是救恩将要领导在血遮盖的一个地方。所以这章讲的就是像这样，无论他用在城内或者在内室，讲的是一样的东西，就是救恩在那里面，救恩不是像他们以为的要四处奔走去找到救恩，四处去访查，并不是。如果你真的认识神，你在你的里面，在内室，你可以找到他，而且所有的救恩都在那里面，称义在那里面，成圣在那里面，医治得胜结果之荣耀都在里面可以找到。那就是这里的意思。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听见在世上听见天灾人祸的消息，不要随着世人惊慌嘛，对不对？不要觉得世界怎么是这样，人怎么变成这样，或者是魔鬼做工，或者这些，你如果想起以赛亚书，记得那个是神做的。如果你记得这个，你就会记得那里有救恩。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很积极的建议，如果你在媒体上，在网络上，或者你听见人家，或者你本来就知道又有什么天灾人祸， 你就这样想，就觉得自己好像正在遇见埃及石灾就好了。可是埃及实在不是叫我们惊慌，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有神的应许的，我们并不像在埃及人一样，你可以躲进内室，在主的宝血的涂抹底下，在那里，在里面，在里面不是挡着，不是等着这个毁灭过去，不是啊，在里面神要他们安心在里面吃东西，哎，这很有意思，哎，哦，外面正在天使在灭长子的时候，他们不但躲在里面，而且在里面吃东西。你一定要想想清楚这件事，这是很清楚的、很鲜明的一个对照。所以叫你躲在里面，不是在那里面恐惧战惊的、害怕着，不知道天使会不会。没搞清楚跑进来也把你杀了，你不需要想这些东西，你可以在里面很释放很愉快的在那里吃。所以我常常觉得他们吃的是羊羔的烤的羊羔的肉一定很好吃。你吃的这个等到愤怒过去，也就是像前面讲的，你在那边继续的寻求神，渴慕他。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的寻求你。所以这个是26章的话。下一次我们讲27章。27章其实差不多讲一样的事情，只不过在27章神开始要讲神借着他们来管教他的百姓的这些列国，神现在要反手加在他们的身上。我觉得26章中间有一段话可能也是在指这个。26章14节，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这跟后面提到的复活像是相违背的，所以我觉得这里不是在指的这些信靠神的人，而是在四围成为他们的威胁的那些人，他们的仇敌，神所使用的那些人，有一天神要反手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现在虽然看起来压制你，他们好像比你强大，可是如果他们不服在神的手下的话，有一天他们将要遭遇的是毁灭性的审判。而神借着这些仇敌压制你，确实有一个积极的目的，是要带来救恩的。你一定要分清楚这些事，你就会在今天在你遭遇的事情上面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对不对？在27章12节用四个字讲这一件事，之前我们就提过了，叫做打树十果。你知道什么叫打树十果？我当兵的时候，在一个很大的弹药库，山上有好几十个库房的，其他的库房外面都是草地，像山坡地一样，有人在那边牧牛啊，像这样。然后那个营地多半都是芒果树，那芒果熟了你可以摘，可是那样很费功夫。那后来我们曾经包给别人去做这个，他就发现他们并不一个一个去摘芒果，有一些是啊，可以有一些他们把芒果一次收成，然后大概要去做芒果干之类的。因为树上那么多颗芒果并不是同时成熟的，所以你每一天都要去摘几个啊，第二天要去摘，那个很费功夫啊，那个也一直去卖的时候要卖多一点钱，因为成本很高。可是他们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一次摘的时候，有时候可以类似这种做法，就是把树摇一摇就让果子掉下来。他们没有真的这样做了，我只是用这个来形容。不过我猜他们摘橄榄的时候有可能这样，因为橄榄很小颗，你知道吧，一颗一颗摘到什么时候 所以有可能在这里讲的一定不是葡萄，因为葡萄不能这样摘的，所以有可能在讲橄榄。所以你知道什么叫打树食果，对不对？我们小时候也做过这种事，有时候树上有果子，小孩子摘不到，就踢树一下，摇一摇啊，有时候果子就会掉下来。下一次你遇见难处的时候，记得神不是要让你受苦所以打你，是为了要捡拾果子，要让你的生命能够结出果子来。好，这样的生命蛮乐观的，对不对？所以虽然在这里好像都在讲苦难，但是其实神用最乐观的方式讲，因为那个都有美好的目标在那里。